好，我们常常进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讲哈。那么第一讲里面呢，当然我们上一次从四章二十九节一直讲到五章第四节啊，因为那个是同样的一个小题目，所以我们就一次就讲完了哈。那我们从四章二十九节开始哈，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在二十九节三十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说话的原则，就是为对方说的。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都是逞自己的情欲，发泄情绪，吐槽啊，把自己里面受到的委屈说出来。那听的人他的感受是什么？他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对不起，跟我无关了。那我们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看到二十九节、二十三节，你就吓一跳，哇！怎么我们基督徒的说话会跟咱们华人文化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啊。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改？还是我们可以继续的我行我素呢？聪明的你当然知道答案是什么。 OK， 基督徒说话是为了要造就肢体，我们在什么场合都要说话合宜，服侍人，给人恩典啊 ，minister grace unto the hearing， 就是说你听到的人听到你讲话，他要得到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上帝来的愤怒，而不是上帝来的那些让你错愕的感觉啊。上帝的恩典是透过你我的说话。所以其实从另外一方面反向思想，你是上帝恩典的出口，不是上帝愤怒情绪的出口。但你千万要记得这一点，你的改变不是立刻的，这个我们都明白，我们要慢慢来，我们都是有一个建造的过程。我相信一个很好的建造的过程，就是你常常讲方言建造自己，锻炼你的舌头讲好话。因为你如果出口污秽，你会让圣灵担忧的，你会冒犯到圣灵的。你讲一句粗话，讲一句脏话，哎呀，圣灵里面很伤心，他会说，我儿啊，你是圣洁的人，你怎么讲话那么粗那么脏呢？哎，这个不是在开玩笑的哈。不要叫圣灵担忧，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它是圣洁的。你不要限制它圣洁的影响力，它要影响你整个全身全心全人，甚至包括你的思想。你不要以为你的思想上帝不知道，上帝全然知道。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讲得很清楚，我们在他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你的心思意念他完全明白。所以我们不要冒犯他，因为我们受了他的印记，这个印记是圣的，等候得赎的日子。也就是说，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开始，你圣灵的印记在你我的身上以后，你就是要圣洁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刻。所以我们了解了什么叫做圣洁到底呢？就是31、32节，31节不要做，32节要做。不要做什么？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要从你们当中除掉。要做的是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这个就已经描绘出一个基督徒的讲话里面他的态度是什么。然后我们接下来5章第1节，他讲到就是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 那个效法就是模仿的意思。我们通常讲啊，讲那个假冒为善，假冒为善那个字啊，是模仿，是演员的字眼。那个字眼也就是效法神这个字眼，但不是那种假冒为善，而是说你模仿，你模仿的是上帝。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得很清楚，是我们要效法神的长子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是在效法任何一个人，我们是在效法神。保罗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我们在人世间，如果你运气好，有一个好老师，你可以效法他，但是他一定是要效法神的，所以你才能够是 你才走的是对的方向。但是神是我们的效法的对象，你效法他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我们都当过小孩子。在你当小孩子的时候呢，你会模仿你的父亲。假定啊，我们家庭就是正常的家庭，那个爸爸是最喜欢小孩子模仿他的，模仿他做什么？第二节开始，凭爱心行事，英文叫 walk in love， 在爱里面行事为人。那这个跟我们的文化又不一样啊。我们呢，在行事为人方面呢，我们都是要出人头地，要高人一等，要光宗耀祖。那至于行事要不要凭爱心呢，那是可以省略的，是可以忽略的，是可以不用去顾及的。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说你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我忘了把这个亚兰文的意思，亚兰文的意思，这个馨香的供物，这个馨香本身的翻译可以翻译成医治的香膏，治疗的香膏。也就是说，你这个馨香之祭可以成为一个医治的祭物，所以你的爱会带来医治的。当一个受伤的，当一个无助的肢体领受到神的爱的时候，透过你我的爱的祝福，那就是一个医治。所以我们以前我的老师啊，他最常讲一句话，他是说hurt people hurt people， 意思就是说受伤的人他的讲话才会去伤人。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看见一个人讲话，他常常会骂人、怪罪人、贬损人等等，其实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他是一个受伤的人，就是因为他受伤了，所以他的出口不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回到这29节，污秽的话不可以出口，对不对？那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先要被医治。你医治之后，你讲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你讲出来的话是温良的舌，就好像生命树一样。你说出来的话是使人得生命，是使人得医治的。马佩，我记得在箴言里面。那么这一些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话的原则了，也是以爱心来说话。那至于淫乱、污秽啦、贪婪，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哈。那么这是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你谈话的内容。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态度，现在讲到内容，这一些内容 我们知道都应该是很震惊的，都应该是什么？都应该是帮助人、造就人的，而不是引导他去下流、去污秽的。所以我们态度上、内容上，基督徒也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正直啊，谨慎啊，千万不要没有造就人，反而把人家带坏了，或者引导人去犯罪，引导人走错路，那这个我相信神是很不喜悦的。所以我也盼望了我们每一个人要操练好你怎么样讲话，是讲话是一个艺术。我们啊，随着每一个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文化程度 OK，还有你所接触的人里面讲的话，你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大家都说神的话，那个会影响你，也会影响你整个家庭，甚至你的小孩子。那这个是真的，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说好的基督教的家庭，你出来的小孩子就是不一样。他们耳濡目染，在家里面讲的话正直、诚实、有爱心，那真的是不一样。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他是在讲圣洁的生活，从第一节一直讲到21节。那我们今天呢会讲了一半，然后下一次呢讲到21节，所以大概第五章大概有3讲到4讲。好，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的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然后这一节圣经呢非常重要，这一节圣经跟那个哥林多前书6章第9节到第11节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写给不同的教会的书信当中呢，他都有提到这个。我相信这个在他的心灵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呢，在我信主快40年当中，我自己讲的最多次，我以前在传统教会里面，对不起，我好像没听过。那我要再说，我觉得保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在哥林多前书有讲，在加拉太书有讲，在以弗所书有讲，他在哥罗西书也有讲。他讲说，这样子的人，在基督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那个无份的其实就是得不到基业了 ，no inheritance。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基督徒哦，但你却还是淫乱的哦；你是基督徒哦，但你却是污秽的；你是基督徒哦，但你是有贪心的喽。啊，你不要想要有能够承受神的国啊，那这个。你就知道讲这句话在教会里面是不会受欢迎的。所以我也要跟大家讲，大家要修这个课的人，你将来起码是半个传道人，至少你会在查经，你甚至要讲道的，你甚至要传福音等等。而在这个地方讲，保罗他很严肃了，他说啊，基督徒你是淫乱的没份，污秽的没份，贪心的没份。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贪心的意思就是把贪得的对象当作偶像崇拜。比如说钱财、马门啊，有人把马门、钱财当作偶像，有人把权力、权力当作偶像，就不择手段要去坐上那个位置。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也看到有很多的人很想要去当牧师，当牧师就可以当一方霸主，但是 牧师是需要有护照的。我们做牧会牧师的是最辛苦的，真的是最辛苦的。所以很多人喜欢去做那种国度性侍奉的牧师，哇，因为呢他不需要去牧养人，他只要做他的那一份服事就好了。结果牧会的牧师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要会，所以呢能够做十五年牧师，我告诉你寥寥无几了，没几个了，已经不是太多了。因为他什么都要会，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待会保罗他提了，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凡事查验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如果有专心的目标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OK， 我们不能有没有其他的偶像。那有人说，哎，你们基督徒的偶像就是耶稣基督啊？那我说，我们不是用这个字，我们是要模仿耶稣基督啊。我不会用偶像这个字啊，因为偶像带给人的那个印象是很负面的。但是呢，如果说从你的理解、我们的理解来讲的话，如果他们要说耶稣是我们的偶像的话，我会默认，因为。的确那个是我们模仿的对象，但耶稣不是偶像，耶稣不是死的，耶稣是活的。那 我要这样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不同意你讲耶稣是我的偶像，因为耶稣是活的，我们偶像是死的。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回到 第六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虚浮的话就是 vain， 就是空虚的，是没有本的，没有根本的，不是出于神的话，就是出于人的哲学思想，出于人认为如此，出于神甚至是神学观念，他会骗你的。所谓的欺骗，我们是指跟神的旨意、跟神圣经的话相违背的，那个就是叫做欺哄。来，我们的定义要非常的了解，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定临到那悖逆之子。那我们待会会讲什么叫悖逆之子，所以基本上呢，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五种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果。淫乱、污秽、贪心，加上欺哄人的，加上悖逆之子，所以在这边强调五种非常严重的警告。所以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整理这五种人是哪五种人，比较细分什么叫淫乱的人，什么叫污秽的人，什么叫贪心的人。那么其他的圣经中章节里面谈到这些，到底他是在论述什么，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保罗他的意思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不是说很明白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搞错了。好，那我们以往不认识主，我们可能是放荡无度的，那无法承受基督和神的果。如果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信耶稣之后你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你保证进不了天国啊。这种话在基督教牧师界里面啊，很少人讲，不知道为什么，怕得罪人。现在基督教的牧师都做好好先生了，当然也有像我一样的，就比较敢讲。但是呢，在这边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基督的国就是神的国，因为他这边特别讲到基督和神的国。那个和在希腊原文里面，那个和你可以说翻译成和，或是翻译成就是， 所以呢，你在这句话说有贪心的，在基督就是神的国里都是无份。所以基督的国跟神的国是一样的。OK， 那么如果你是主内肢体，那你还是有习惯性犯罪这下列五种，你要很认真的悔改，不然你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你没有办法得到上帝为你我预备的产业。保罗在这个地方是讲的，我相信他写的时候是蛮心痛的，但是他巴不得基督徒里面没有这种人，但是他知道有没有，他知道有，所以我觉得他蛮心痛。第一个淫乱，淫乱的这个字啊，这个字基本上是妓女的字，就是属灵的淫乱也好，但主要是在讲说你为了达到你的目的出卖自己的肉体，通常这个目的是为了钱。那在这个地方 你要特别啊，因为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如果说是妓女的话，有些人为了生活他要去当妓女，他有小孩他要养，他没有办法被迫，那怎么办？耶稣也说啊，这个妓女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讲说，这是一般性的原则，如果说有人被迫或是被卖，那是出于无奈的，我相信上帝是公平的，所以你不要说一竿子 打翻一船人全死。但是这个淫乱我们是在讲说你自愿，如果你是被迫的，我相信神有另外的审判的标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一般性的原则，或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这个在淫乱的这件事情上，我要特别声明，你如果是习惯性犯罪的话，我可以保证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话，是跟天国无缘分的。保罗在这里是很认真在讲的，他说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就是说你不愿意改过的话，你还是一直在悖逆的话，没救，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查经的时候，我们真的，你是照着真理在查呢，还是在照着讨好人来查？你是讨好上帝的，污秽的，你的心思意念是邪恶、淫乱、好色、不虔诚、迷信、巫术、邪术的，要掌控人哈。拜偶像的，脾气方面的罪啊，恼恨、嫉妒、苦毒、暴怒、谋杀、增进、纷争、诽谤，然后还有两个就是醉酒、荒野，就好吃喝的啊。那是参考加拉太书五章19-21节，情欲与圣灵相争那一段，这些都是人的污秽。对，污秽。是思想上的污秽，也有灵魂上面的污秽哈。你去参与邪术巫术，那就是邪灵挂钩的很深。有基督徒还在搞风水，还在搞什么奇门遁甲，还在搞什么什么，很多了哈。那一些你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上帝是不是你的上帝？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神，你为什么还要去找那些呢？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啊。第三个，贪心的，主耶稣吩咐我们在路加12章15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对，我们世界上有钱的人 感谢主，上帝祝福你。但是你的生命不是在家道丰富，这是耶稣说的。我们的生命在哪里家道丰富？那你要去好好看马太第六章，你要积财宝在天上，是的，你要周济穷人，你要看见有需要的人，你怜悯他们，你的财宝在天上。第二，十戒之一就是不要贪婪哈，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这个贪心就是贪不是属于你的，那贪不是属于你的，你可能就会去偷、去抢、去骗。但是如果说你靠着你的正经事业能力本事去赚钱的，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这个不一样嘛。然后呢，我特别找到弥迦书三章九节到十一节，他说雅各家的首领啊，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望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你看见一个属神的人哦，他在服侍的时候可以为了金钱说人家喜欢听的，做人家喜欢的结果，所以为了钱财出卖自己，还居然大言不惭，耶和华在我们当中，灾祸必不到我们这里。那我今天要问你，是不是有基督徒是这样的？你的贪心还居然敢大言不惭说耶和华是保护我的，但是你的贪心出卖了自己了吗？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哦，有贪心的没有办法承受神的果。第四个，欺哄者 deceiver。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作恶的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你欺骗人的也愿意被人家骗，就是同样的事情。我们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啊，就说哎呀没有欺骗啊，数字都是正确的啊，然后他就打压那一些说有问题的声音啊，没问题没问题，你们这些都是阴谋论者啊，欺骗人也愿意被人家欺骗，就是这个意思。欺骗什么？不说出真实的话。我们今天面对很多虚假的事情，虚假的新闻，什么才是你应该去认真追求的？神的话是唯一的真理，神的话永不改变。欺哄人的他的花招很多，我们这边加州的州长哦，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人要戴口罩，他自己不戴，他把所有的餐厅通通都结束，他自己跑去餐厅吃饭，他叫人家保持社交距离，结果他们围坐一桌都没戴口罩，大家都一样。所以啊，欺哄人然后自己不做，这也是一种欺骗。所以在我们神的角度上面来看，他就是一个欺哄人的，自己设立的法律自己不遵守。 第二点，不愿意顺服了，提多书一章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怎么样的，他因为他不喜欢保罗传这个福音啊，不需要割礼啊，他不愿意顺服，他认为一定要割礼，所以他就开始骗人。就为了达到跟你同样有神学看法，他就开始讲一些欺骗的话。我们现在面对一些恩典神学，你就会看到他们讲一些话，你真的很生气。恩典神学不准你领圣餐了，他不准，为什么？是因为他说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替你死了吗？你干嘛还悔改？我说我悔改明明是神吩咐的啊，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只等到我再来啊。这耶稣基督叫我们常常领圣餐啊，你说不许你们领，你领了就表示你不信，这叫恩典神学。所以他在欺哄人嘛，因为你不顺服。第三点，为私欲而自欺。提多书三章三节，我们曾经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又彼此相恨的。你为了私欲就自己欺骗自己，原来都是服侍你的私欲。我们基督徒难免都还是会有人这个样子，他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信主前跟信主后差异不是太大，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欺哄者。其实在基督徒，我们在讲启示录二十二章那个城外的进不了城内的，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说谎者。那我们对那个说谎者第一个解释就是说，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其实不是基督徒，那个就是说谎者，那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欺哄者。你骗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其实你不是，你就是说谎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内容关于说谎者的意思。好，那最后就是悖逆之子，因为神必定审判那悖逆之子。那我觉得这个悖逆之子最好的解释就在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你不愿意致死饶我的就是悖逆之子。怎么说呢？你看啊，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就是处罚就是审判必持续的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的悖逆就是说，你这些以前黑暗当中所行的悖逆的事情你不愿意改，那么你就是悖逆之子了，你还在继续做悖逆之子。那基督徒里面有没有很多悖逆之子啊？其实还有很多，当然我相信我们都是在改进过程当中，可是保罗说你不要习惯性成为一个悖逆之子啊，在你的人生里面信了耶稣之后，你总是要有一段的时间下定决心致死老我，穿上新人，脱去旧人，你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炼净，你的生命才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不然的话，保罗这段话是在警告收信的教会肢体们，他不是在对还没信耶稣的人讲，他是在对主内的肢体讲的。所以 耶稣在马太第七章他才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子啊，那不改改不肯改变啊，不肯致死饶我啊。所以耶稣就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就把天门关上了，这些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以很沉重很认真很敬虔的来查这 五种人啊，我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在天上我们都还可以见到你哈，见到我的时候你要说 刘老师刘牧师哈利路亚，我们都在天上，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感谢主。我们再来看哦，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哈。那我刚才也没有讲太多，我现在就把一些我所知道的先列在这个地方啊。我要特别注意到你讲台上面的内容，你千万不要被虚假的信息给欺哄。我再说，以弗所书是写给基督徒的，如果基督徒还在黑暗里面，你一定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因为神的愤怒和审判会临到悖逆的儿女。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了，那我们怎么反而回去 被上帝审判呢？因为又变成悖逆之子。我有分五个方面来说哈。第一个，任何的神学保证你啊，余生无论如何一定会上天堂，这个很有问题的，没有人敢做这样的保证。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些词句，好像有这样子的保证。可是你只读那一些的话，你只挑那些读的话，你整个圣经的道理，你只有懂一点点皮毛。你就抓了那几个，你就说哦，一定是这样，不是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你要追求生命，你的生命要炼净，你的生命炼净，那才是正道。不要相信那些虚假的信息，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神一定会审判那一些悖逆之子。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骗淫乱污秽贪心的欺哄人的悖逆之子，没有办法进神的国。你说第一个，这是最常见的。我以前的教会就是第一类，我仔细去看他们的神学观念就是这样。第二个，教会不讨论过圣洁生活，不对付旧有的生命，有问题。一个教会如果不讨论圣洁，甚至避谈圣洁，或者是不谈走成圣的道路，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OK， 第三，教会包庇或不谴责时常犯罪的肢体，那么我将来要怎么面对上帝？不谈论的，不谴责的，不斥责社会上所见到的罪恶，有问题，真的有问题，真的有问题，真的。我们在这边就是，我们加州毒品合法化，可以吸大麻，但我们教会不能说哦，大麻合法了 ，OK， 对，我们教会就不要讲了。大麻对人的身体损害都不讲，上瘾不讲，你上瘾了之后所造成的问题不提。我们教会一定要 那大声呼集小心，虽然现在是合法，可是在神的角度里面，那种东西会要人命的，那个会上瘾的东西，我们当然要斥责，要谴责，在灵里面要祷告，要追赶，要消灭仇敌的影响力。第四点，只强调主耶稣基督恩典，不提及神公义圣洁的，有问题。第五点，不效法神，不模仿耶稣基督的生活，不凭爱心行事的教会，有问题。如果你到一个教会里面都是在批评，都是在论断这个论断那个，他有爱心吗？没有爱心。或者是说我们才是最正确的，别人都是错的，有点小问题。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只列了五种的这种情况啊，那你要小心。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去批评你现在的教会，我的意思是你将来有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呢，你要确定你不是这五种，你要做一个有爱心的，有真理的，对罪恶敏感的，敢斥责罪恶，敢追求圣洁。这就是保罗，他说你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啊。了解了，感谢主。第三，你不要跟他们同伙，也就是说在基督的肢体里面还有这五种人呢，你就不要跟他们交往了，你跟他们交往很可怕，你只能为他们祷告，他们可能还没重生呢。当然这个是不能当他的面讲你还没重生，这样讲可能有点需要有点智慧，我们要好言相劝，爱心说造就他的话，但是他一直不肯改，一直不肯造就，怎么办？祷告呗。他一直不肯改，将来他就没有办法，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但是他不肯改，有没有？我也没办法。我对于救恩是这样看，神非常尊重我们人的选择，非常尊重，福音从来没有要强迫人去接受，你有你的选择，你选择你愿意真诚的去遵行走这条路，你就有莫大的祝福。你是假的，假装答应的，或是根本不理睬的，上帝也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你的选择你必须要为自己负责任。我觉得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尽量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了，但是他如果不愿意接受，我们只能继续为他祷告，不要用强迫，强迫也没有用，强迫了也就是在你面前演演戏而已，你要真正的让他经历神，我们求神的灵触摸他，让他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现在呢，我们教会的祷告，求神住在我们教会里面，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我的祷告就是说，神啊，进到教会的被你的圣灵触摸，他们就痛哭流泪的悔改，因为神荣耀的在那个地方。人不需要讲什么道，就被神他的威严他的圣洁折服了，就当场被圣灵触摸，他再刚硬的心就会柔软下来了。而一个教会的复兴一定要先从悔改开始，你跟他讲悔改怎么做，我们一起来悔改，都没有上帝一秒钟触摸来得快来得有效， 上帝的灵同在。你去看圣灵第一波的时候，在阿苏萨 Street， 在阿苏萨街的大复兴，他的那个 William Seymour 一个黑人牧师，他的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谷仓改成的，但人还没走到那里，就在离一两个街口就有人倒下来了，没办法再走，那圣灵的运行太强烈了，所以人就要涌到那边去，要悔改，要接受耶稣，他要被圣灵触摸，他要讲方言。我们的要的是那个，我们今天的社会硬心的人太多了，自以为是、自以为有知识的人太多了。第八节，他说：“你们从前是暧昧的，是在黑暗里面，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在主里面是光明的，那英文它叫 ‘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 意思就是说你在主里面是光。好像我今天平常走路，我在主里面就是光啊，哇！所以你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也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呢，你是个超自然发光的 supernatural， 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所以行事为人又有光的本质，你要效法神跟基督，你是光明的子女哦。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 光明所结的果子。那么有古本是讲圣灵，就是 King James 英王钦定本，它翻译是圣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跟诚实。良善就是善意，就是说你这个光明的子女基督徒，你给人家带给人家的是，人家会感觉到你的善意、你的良善，你给人家看到了，或是你散发出来了，就是一个公义公平的人，你会照顾到人有没有平均，你散发出来的就是一个诚实的，是一个讲真理的人。这样光明结的果子，光明的子女，你还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一个光明的子女啊，要常常查验了，哎，我这样做主耶稣会高兴吗？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这样做主耶稣他会高兴吗？他是你的主，还是你说我这样做我会高兴，我高兴比较重要，我这样做主会高兴，我不这样做主也很高兴，是我做光明的事情主会很高兴，我不做黑暗的事情主也很高兴。十一节，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就是持续参与，倒要责备。责备他的原文是揭发，你要揭发行这事的人。那这下子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我们英文有个叫 whistleblower， 中文翻译成吹哨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实在的事情被人刻意隐瞒了之后呢，哎，有人吹哨说，哎，实际上情况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事情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在这里，那暧昧无意的事，也就是暧昧不含真理的事情， 不合真理的，不是主所喜悦的事情，黑暗里面偷偷摸摸做的，你不要去参加，而且你要揭发出来 expose。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那这个应用就很广了。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老我是黑暗的，现在是光明。那个黑暗的暧昧是心态上的暧昧，心态上的黑暗，你没有光啊。所以行事为人就是我喜欢，我 happy 就好了，我快乐就行了。可是现在你重生之后呢，你在主里面是光，你也是世界上的光。耶稣说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啊，灯不是藏在斗底下，你要照耀出来哈。不是要我们去彰显什么，我们是彰显神的荣耀，不是彰显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光，是因为我们在主里是光。OK， 那重生之后呢，你应该是有光明子女的心智为人。第二个，你所想的事情，光明子女所想要的事情，你就是查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讨神喜悦。我是不是做这个事情讨耶稣基督的喜悦，这是你要想的。我希望你常常这样想，天天这样想，揭发那些黑暗的事情也是光明子女要做的。我们现在人说，哎呀，事不关己啊，至少门前雪啊，免得惹什么麻烦啊，是不是这样？可是揭发黑暗的行为是光明子女要做的，你要揭发这样子的事情，责备、揭发、expose。所以我们最近什么疫苗的谎言啊，很多人不明白啊，这个疫苗都还没有被正式的这个批准的。然后呢，就是说疫苗的这个有效率怎样怎样怎样，可是疫苗的副作用他都不提，总是会有人也讲出实在的话。那我们需要去看这些人讲的话，因为现在的媒体把人吓坏了啊，说这么多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啊，多少人得，多少人，多少人得啊，多少人死，多少人，多少人死，造成大家怕死了。然后呢，可以医的药又必继续打压打压打压啊，这个药不对啊，这个药有严重副作用啊，这个药怎样啊，这个药怎么样，可是明明很有效就被说成无效。为什么？因为他要你打疫苗嘛，打疫苗药厂赚钱嘛，那些可以治疗的药都很便宜啊，非常便宜啊，药厂赚不到钱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钱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贪心是非常非常绝妙的绝配，有贪心进不了神的国的。因为以前有效的药太便宜了，通常来讲我们中国的草药也挺有效的，但不管怎么样啊，这是疫苗的危害性跟疫情的谎言，它被有心人所谓的专家来告诉你这个统计数字是什么意思啊等等的，让你害怕，让你害怕，让你以为打疫苗是唯一的出路，甚至到政府来强迫你打，他们也被洗脑说哇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现在在美国造成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强迫人打疫苗，这个是有违宪法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有赖很多有心的人的吹哨。那我再说，你要揭发行这事的人，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为了要赚钱，不顾人命。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那我要祷告，这些事情很快就被揭露出来。很快的，这一些事情要被大众知道。现在大概还有一半的美国人没有打疫苗， 另外这一半要打疫苗恐怕也不是太容易了。求主保守我们的心。那第十一十二节，所谓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因为当时在有一个邪教，那个名字好长哦，我也不会翻译啊，中文也好像也不会，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就是一种邪教，他们都是在夜晚的时候呢，聚会，那聚会的时候呢，非常的不道德，而且很淫乱，通常酒跟女人是聚会的重点，所以呢，柏拉图啊，这有名的柏拉图、啊、他当时在讲，他说在邪教的庆典当中，整个雅典城市都喝醉了，他亲眼所见，就是在那么一个狂欢当中，大家都酒醉了，酒醉了之后干了些什么事情恐怕他们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对比我们今天重生的基督徒，在对所谓的夜生活里面，我们看见人追求享乐堕落，却不知道自己走在灭亡的道路，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在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要跟这一些暧昧的事要脱离关系。也可以讲说，一般来讲，在重生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特别祷告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去过夜生活，因为那个通常那个夜生活通常不是什么好的结果，也很容易被吸引进去，很难出得来。求主保守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们下面有两题作业哈，我就是用实际的例子，就是以下面的例子啊，就是有人跟你吐槽，然后你要用一个光明子女该做的回答啊，假定他也是基督徒。他跟你讲这些事情，你要怎么回答？我现在的作业都比较应用性，比较强一点哈。那第二题就是在第五章里面提到的黑暗之子会做的事情，光明之子有什么特质？不限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可能后面也有一些也可以包括哈。所以作业就变得很简单了哈，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以弗所书，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特别感谢主，你借着使徒保罗，让我们知道这五种人在天国是无份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上课的以及将来听录音的，没有一个人是在这个五种人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明之子，行事为人有爱心有光，常常查验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讨神的喜悦。主啊，你让我们真的黑暗与光明分得很清楚，让我们心面向光明，抛开所有以前暧昧无义的事情，迎向光明，求主圣洁的荣耀继续的光照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有问题的请发问。谢谢主。
牢屋里的黑暗是指就是 inner man 是不是？还是不是 inner man？ 应该是我们的心里面的黑暗。
Old man， 你就是说 你老我的黑暗，就是说你以前在老我的时候，你里面心其实是黑暗的，因为你所思所想都是世界上的事情，你没有光。现在信了耶稣之后，你现在的心里面都是光，因为你在主里面是光。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对比。
那我们常不是圣经上有一段是说啊，你眼睛若明亮，你就
全身若明亮，嗯，
对对，就是眼睛没有，就是不是昏暗，对不对？
对，全身就明亮啊。
这是心眼嘛，是不是？
是。但是在马太第六章里面啊，但是我对那个有一个比较啊。我觉得呀，那个是指我们人看贫穷的人你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啊？因为前后都是在讲财宝，他在第六章的第二十二节，
嗯，对，
对，他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对，
所以这个又不是跟这个老我里面是不大一样的老，就是
不是啊？
这是我另外一个另外地，
请听我解释哈，因为这个马太的六章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后在那个眼睛这个灯啊，你如果你看见天国的话，你的心就会在积财宝在天上。那再来二十四节，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OK， 不是爱这个就是重那个，所以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二十一节跟二十四节都是在谈钱财，所以你这个眼睛嘹亮就是对钱财的观念正不正确，你的心是在天国的财宝还是在世界的财宝，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哦，眼睛是身灯，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那个嘹亮是看到你要积财宝在天呢，还是你是在侍奉马门积财宝在地？所以前后来看的时候，他是说如果你眼睛黑暗的，你只看见侍奉马门，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OK， 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是马太第六章里面所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就不要看前面后面啊，你就光看这一边的话，你就会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你的眼睛嘹亮，全身就光明。但问题就是说，你眼睛看什么东西，在前后文里面也看见，你看见的是天上的财宝，你就光明；你看见地上的马呢，那你就黑暗。Yes。Vicky，
嗯，
那个另外还有恶眼看人哈，看看我这边写的对不对？对，你对呀 ，Evil's eye， 呀，也可以讲说这是心眼，没有错。就是心眼是，但是你心眼是看什么？
不是一直口这个眼，就是说你心里面在心，心在哪，你胎盘在哪里，心在哪里嘛，所以也就是你的心向着哪里，眼睛就往那边看，所以你心里面是明亮的，然后你的眼睛看明亮的，所以你的全身就通，就明亮。
嗯哼，但我想我们还是周记财宝在天上的，你全身就会很亮亮的。我记得好像我在写马太第六章的时候啊，我有写到关于这方面的特别的一些的意思，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我看一下啊。马太第六章也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为了要当我的学生啊，他要写马太七章啊，马太第六章这个对他们来讲呢也是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地方，所以让我看一下哈，谢谢主，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现在OK， 可以啊。嘹亮的眼睛，希伯来文的本意叫做慷慨的眼睛 ，a generous eye， 就是你会看见别人的需要，你会补足他的。那 evil eye， 恶眼看人呢，就是自私的人，就是吝啬贪财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前后文来讲都是在讲钱财，不是说眼睛的眼光的好坏，是对世上财物的看法。所以啊，全身光明就蒙福 ，OK， 那就是在这个意思了。那23节，眼睛或昏花，就是你只会顾到自己的需要，你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你自私不愿意去帮助人家，那么你就在黑暗当中，那这种人就只会在积财宝在地上。那昏花的眼的原文是 evil， 是凶恶，就是红了眼睛的，所以用整个凶恶的眼光看事物，就是说他整个人是邪恶的。好，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的光景跟他财宝在哪里有绝对的关系。你很愿意慷慨奉献帮助人家的，你会带出生命的光辉是灿烂耀眼的。那黑暗和冷大的希伯来原文意思就是说你走的路都是黑暗的，那这个是前后文的。那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就是光代表了耶稣的教训，眼睛代表对属灵事物的理解力，那黑暗代表了谎言跟个人的意见，所以光就是真理，神的话，属灵的事物那黑暗就是我的自私，世界上给我的教导谎言 OK 感谢。
那我也非常阿门了，老师，这个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揭发那些黑暗的事情，也是光明之你要做的。
Amen。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啊，我譬如说啊，我会去投，我罢免州长，我会去投 yes 就好了。
Yeah。
可是呢，我们要去让更多人知道啊，要去投票，或是更多人去告诉，去就是说你要做 actual mind， 你要多走一步，多做一个事情，就是说
是多走一步。
对，做着一里路，你不能就是说啊，我自身不怎么样，我这边好就好了，我会投就好了，那就够了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说教会如果能够还收集选票，这是更好的事情。就是说，哎呀，你们怕这个大家没有时间，礼拜二上班嘛，没有时间去投票，再来放投票，那我们就礼拜天的时候每个礼拜天来收集选票，然后一起放过去。 这样还让周围的人知道说，哦，有个教会可以收集选票，他们比较安心。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
而且是选票的区域啊，都不太一样。哎，他你一定要规定在那个每个人的选票。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你 drop 的你 drop 没有关系的。
哦，这样的。哦、okay。
哎，没有关系。对对对对，我在投票站做过，没有问题。
Okay，
别区的人收过来是可以的。
在同一个 county 吗？
对啊，对你 county 就好了。
county 就好了 ，OK。
因为每一个 county 都会放在最后，都集在他的那个总部这边去。
OK。
嗯，
好了。谢谢，没错，我也是今天查到这个地方哦，原来揭发黑暗的事情也是光明子女要做的事情，这个恐怕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对啊，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说啊，你要看看哦，这个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哈哈哈哈，好的。Winner 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好，我今天讲的这个关于基督徒的这个圣洁的生活啊，我现在就遇到了两个事情，
嗯，
一个是教会领圣餐的事情，因为我最近在跟这个三自教会有接触，然后一个老阿姨她是一个长老，就是她被案例为长老。就是三自教会安利的，然后他在为另外一个教会领圣餐，就是他每一个月要到那个教会去给他们掰饼，然后我就问为什么他那儿没有，就是他那儿没有人掰饼吗？然后他说他那儿没有牧者，没有牧师，就是所谓的那个有职衔的牧师或长老，就是他们自己教会只能上面外边去请牧师和长老来掰饼。
嗯，
然后对这个事情就是我有问号。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就是现在就是我来做这个，那我们就是不是那种那个有 title 的教会，
嗯，
就是有的这个名正言那个有政府执照的，那就是说我现在就对这个事情就表示怀疑，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自己可以在家吃喝主的身体，就是领主的被吃喝主。吃主的身体，我们是可以的。那在那样的教会就不可以吗？我觉得这是我从我自己先入为主的角度，我觉得不可以的。但是我又不能，我无法跟对方解释，所以说这个问题我就在这里问老师。
OK， 每个教会呢，当然我们先尊重每个教会他们自己的规定哈。那当然你的挑战，当然你可以说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可不可以自己领圣餐啊，答案很显然是可以的，因为传道人要是每一家都跑一圈，他就不用吃饭了。那但是如果说你在一个聚会当中啊，那我们尊重你的教会的规定啊，你的教会规定说一定要传道人或长老才能够这样做的话， OK， 那我们就我们就尊重他们了。因为呢，我们刚好我们今天讲到了有人信心软弱，良心软弱，一定要觉得要这个样子，当然我们有这个知识啊，我也不能够强迫他们，当然我们解释之后呢，他们还是认为说我们要有传道人，我们要有长老才能够领圣餐，那 so be it， 就让他们这样做吧。但是呢，我们可以鼓励他们每个人自己家里面领圣餐，可以吧？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44-45节吧，都在家里面领圣餐的。虽然那个家可以解释成圣殿啊，这个就我们就不要去争吵了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在家里面啊，因为有些人。没有住在圣殿那边的人，比如说分散在很多地方的，他们没有办法到圣殿领圣餐，那怎么办？只好在自己家里面或自己的会堂里面嘛。所以呀，另外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每个家庭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吃逾越节的，在分散的没有这个祭司宰羊的地方，那怎么办？他吃 至于月节的宴席，那怎么办呢？那都是实际上的问题啊。所以啊，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尊重每一个教会自己的规定啊。虽然我们可以稍微挑战一下，他们能接受就接受，他不能接受，我们也不需要去强迫他们一定要如何如何接受啊。因为这毕竟不是你的教会，那如果是你的教会的话，你自己带领没问题啊。别人要说那是他们对你们教会不懂吗？我们教会的规则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是因教会而异了。老师，我还有我插话了，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说不可醉酒，就是教会不能，就是这个是神要求我们不可醉酒，不可酗酒。那其实烟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烟是有瘾的，就是酗酒，我们就说烟瘾，其实他们俩是对等的，就是可以是the same。
嗯，
那么就是说我。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教会，我在教会就是可看到有些教会的领袖，他也是吸烟的，甚至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大型的一个聚会场所，我曾亲眼看到就是一个为别人祝福祷告的人，那么这个弟兄我看到了，他刚吸完烟他就回来了，然后为我们这些人按手祷告。就是这样的，那我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可不可以去掰饼？当然他自己服圣餐是可以的，但是他可不可以在会众面前为大家掰饼？然后他可不可以为我们按手？然后这样的人他可不可以成为领袖？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有问号，老师您能帮我解答一下
？OK 啊。在圣经里面呢，好像没有那种特别对烟草这个啊做明确的规定啊，起码就我所了解的啊。那但烟草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比如说大麻这些有毒的东西啊，或者是海洛因啊这些东西就变成毒品的东西哈，可不可以抽的问题。那我们通常对于这样子的事情的理解，就是第一个，有毒的东西你除非是很特别的例子你需要抽，有健康上面的理由，虽然这个理由不是太多哈，那我们是不应该抽的，因为那个东西对身体有害，一旦你上了瘾之后，那个接下来的动作就比较麻烦。所以呢你说烟这个东西就变成很中性，可或不可。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早一点我们在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的自由我的知识如果绊倒了弟兄姐妹的话，那我就不要去做。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抽烟会绊倒弟兄姐妹，我就只好不抽了。所以我们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这个领袖讲，领袖你抽烟，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有意见，可不可以请你用爱的原则不要抽。所以只能要求他自制 ，OK。但是他不行，他说：“哎呀，我这个老烟枪没办法，请你们多包涵。”那你也要让大家都包涵。哎，但是呢，像这种事情恐怕很难得到这个大家一致的意见。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的确是，因为我跟弟兄姐妹有过交通，那么我就关于这个，人家就直接就 回敬我说，圣经上没有关于烟的解释，烟的记载，我就没有话说，我只好任凭。但是这种任凭我也看到了，你比如说我自己的家人哈，就我母亲，就反来覆去的吸烟，戒烟好多年，然后我现在就明明的看到，就是因为吸烟给他带来的很多的问题，去医院了，在医院，他就把烟戒了，但是从医院跑出来之后，他就会又重拾救火，所以说这样的问题，真的很难办，而且就是我现在我们的教会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我又来了一家人，我发现这一家人除了孩子之外都是吸烟，因为本身我们教会人就少，然后快成为吸烟者的天下，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件事是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同时在此之前也遇到过牧者也这样做，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样解决或处理。那么我今天就说忍耐吧，是吧老师，就是现在就是忍耐跟他们有交通。
有一段经文你可以跟他讲，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如果真要这样讲的话，不过我不希望这个成为你被攻击，但是就是说你自己查验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在哪里？好，这就是说，等一下，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哈，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哈。那么你说对吸烟也好，不管是抽大麻也好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殿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圣的，若有人毁坏这个身体，上帝会怎么样？上帝要毁坏那人哈。所以呢，你可以很小心的讲，就是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啊，那我们吸烟呢会对身体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坏，可以吗？
可以。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劝对方还是戒掉比较好，因为我们免得落入这一种的咒诅。了解这个意思吗？是为了他好，你要以为了他好的角度跟他讲，而不是说我用教会的权柄命令你怎样怎样，不是，你以一个很爱心的地方跟他讲说，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哈，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的，那我们不能够毁坏我们的身体啊。你吸烟的人通常寿命会减短啊，对不对？你会引发出很多肺炎啊，旁边二手烟的人也会肺炎啊。像我的岳母，他是肺癌过世的，他从来不抽烟的，结果我以前岳父抽烟的，他是二手烟的，他得了肺癌啊。当然还有以前他们上一辈的人，他们用那个煤球哈，当然那个烧得不好，所以肺有点受损啊。但不管怎么样啊，你烟本身就是积多了以后，有很多的肺部的问题，所以啊，烟啊、酒啊都是如此的。你可以用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也包括吃东西啊，有人爱吃，肥胖症，那你也是在毁坏身体圣灵的殿。所以吃的、喝的、吸的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啊，我以这段经文来给你啊，那你自己好好祷告看看怎么样去跟他们交通。
好的，老师。
Okay.
好的。
好的，哦，秋季班修什么课？哦，大部分跟春季班差不多，还不知道。教会领圣餐要奉献，是出于自愿，还是不是出于自愿 ？OK， 奉献基本上就是这个领圣餐跟奉献其实是两回事，但是你放在一起做也不是什么问题。那我们在保罗的教训里面啊，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16章哈，他说第一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怎样怎样吩咐加拉太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境下抽得出来哈。那这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要奉献 ，OK， 也不见得是在圣餐的时刻 ，OK。那么跟你留后书第9章。第7节、第8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捐的热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啊，所以，你的奉献是甘心热意的哈，不是被强迫的。啊，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奉献的话，那你就奉献少一点，就不用太那个，个人要随着自己的随着自己的这个能力跟意愿，奉献捐钱都是自愿性的。好的，在家领圣餐没有受洗的小孩子可以吗？最好是不要。为什么呢？因为那是领圣餐就是领耶稣的身体，如果不是，你看哈，在哥林多前书11章哈，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小心哈，在11章29节哈，他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小孩子还没信耶稣，那如果你让他吃饼领杯，他分不出来这是主的身体，因为主的身体是圣洁的，他还不认识主，还没接受主耶稣，所以吃下去呢就会审判这个小孩子。所以呢，我觉得最好他是不要领，但你可以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哈。小孩子通常都很愿意接受的，那他接受了，你就为他亲自施洗哈，或者是跟你们教会的牧师说，他想要受洗。那么通常来讲，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小孩子只要7岁、8岁。他愿意的话，我就会帮他受洗。所以我们为了谨慎小心，我们还是让小孩子接受主以后再领饼领杯。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
刘老师，我想问个问题。
好。
就像刚才这个抽烟的问题，我想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说是我们刚强的人呢应该担当这些不刚强的软弱人的软弱，但是哪一方面算是相对成熟，哪一方面算是相对不太成熟？就抽烟这个例子，我在想比方说如果是一个新的信徒来到抽烟来到教会，可能问题还不是太大。如果是一个 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这样老基督徒，他有很重的烟瘾，来到一家教会的话，会一些，比方说几乎所有的会众都觉得很难的接受的时候，这个领袖是需要为这个全教会的所有的人的这样的想法来拒绝这个抽烟的信徒来到这些教会的聚会为先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助理？请刘老师教导。
这是一个蛮实际的问题哈。我自己的父亲呢，他是抽烟的，他是老烟枪。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他，他一天要抽两包，四十根。他后来年纪大了，信耶稣了，不过他后来也戒烟了嘛。所以他没有碰到，实际上碰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知道有一些的老人家，他们来教会啊，聚完会以后急着要回家，所以有人偷偷告诉我说他是急着回家要抽烟，因为烟瘾来了。所以我的理解是，就是说如果整个的教会没有这个吸烟的文化的话，通常来讲呢，他也不太敢拿出来就吸，所以他会忍着。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跟他讲说，吸烟对我们来讲，对基督徒来讲，因为那是毁坏圣灵的殿，所以我也请你不要再抽烟。因为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对你是很有爱心，可以忍受你，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信心比较软弱，他看见你抽烟的话，他可能会绊倒他。所以呢，请你在教会不要抽烟。那你可以提出这样子的要求，是为了爱心。因为他也知道，他也不可能让所有的教会的人都能够都要他们忍受他抽烟，这个几乎不太可能。但是所有的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人他不能够忍受抽烟的话，我们应该是为了爱他，所以我们不抽烟。虽然你说哦，抽烟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个抽烟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事情也是见仁见智。但是我们彼此以爱心互相对待，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你要跟他讲，跟他沟通，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跟他沟通，而不是说一昧的拒绝或者是一昧的同意，而是要有人跟他讲，我们基督徒彼此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些保罗所教导的原则，就是爱心的原则。知识会叫人自大，但是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一节。所以我们有知识的，我们也要顾念那一些信心软弱的肢体。所以这个我想抽烟这个不难的，不难解决的吧。就算他是一个老弟兄老烟枪，他在教会也是会很乖的呀。
牧师，我可以分享吧？
可以啊。
哦，我举个例，有个两个很真实的例子。我父亲呢，我们去长老会，我父亲去圣教会，他曾经跟我讲，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讲他的见证。我的祖父是抽鸦片，我的曾祖父是抽鸦片的，我的祖父是抽烟的，我爸爸也抽烟，他几个兄弟都抽烟，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可是我爸爸在年轻的时候就到这个圣教会，他有很多他们同年龄的男子，他还没到教会，他就先抽支烟才进教会。然后他偶尔在抽烟的时候看到会友，你知道吗，他就很羞耻，他就把烟藏起来，不敢正面对他们抽烟，他就藏在他的手的后面。然后我爸爸说，莫名其妙怎么有这种羞耻感，我来到教会就不能光明正大的抽烟。然后他说
这么羞耻，不如就改掉嘛，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见到人？所以我想这是圣灵给他的，没有任何人对他说怎样，他就是这个大众的环境，他遇到这么多的弟兄在教会，没有一个抽烟的，所以他就圣灵给他这个羞耻感。我想他这个教会有一个招牌，就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这个是圣教会他们的招牌，就是圣洁的生活。然后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张伯利牧师曾经做个见证，他来到美国的时候，他有身体上的状况，他到医院去，医院就给他负担了很多的医药费，可是他这个烟就戒不了。他说他在抽烟的时候，圣灵对他说，你抽烟，那我在你里面，我不是抽烟吗？
对，就是
圣灵直接对他说，他吓一跳说，主啊，你真的在我里面，我绝对不能抽烟。哦，我抽烟还可以，可是怎么我的耶稣在我里面抽烟？他就戒掉。我想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就祷告，我们也不直接去冒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亲自教导我们。
对，
我想这个，因为圣灵已经对他说话了，那我们就与神同工嘛，代祷接纳他，因为这个是他看不见，我们看得见，我们还有隐藏很多人家看不见的问题。
对啊，
感谢主。
好，对啊，感谢主。还有张黎明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好。
你好。
是公司可以我可以发问题吗？
什么问题？
刘老师。
Yeah。
我是 Kim， 我可以发问题吗？这个烟瘾的事情哦。可以以那个肉体的情欲来有关联吗？
你是说什么的问题啊？对不起，你刚刚讲
烟瘾
，OK，smoking，OK，、okay, 好。
啊。
你可以讲说是一种一种肉体的情欲 ，yes， 那是一种瘾吗？
像。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以那个结果，神对肉体的情欲的结果来劝勉弟兄姐妹们嘛。
Yeah， 你可以用这个方面可以劝勉他，不要逞肉体的情欲。好，那刚才我们也讲，就是说身体是圣灵的殿，不要随便污染了身体的。圣灵的殿，所以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也有看过老基督徒，就是不能够改掉这个烟瘾啊。他也是以圣经，他说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抽烟，说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能够改掉。但当然他在肢体。教会当中呢，或者是见到弟兄姐妹们的面前呢，他肯定是不敢抽烟，都是偷偷的抽。抽了之后又快点吃一粒糖果，就是解掉那个臭味嘛。但是后来他是其中一位领袖，后来被教会的那些领袖知道了，就把他劝了他，然后就。他不能够改，就把他的职分，或者是他所负责的那个工作拿掉了，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受伤。就自从那次的结果呢，他就离开了教会，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愿意加入教会。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要如何的劝勉他。
这个就是每个教会他的做法啊，因为有些人他觉得他的职分被停掉了，那的确是一个蛮羞耻的事情。他可能会认为，就因为我抽烟嘛，我没有办法改啊，所以 在这点上面的确也许教会做的比较太绝了，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那也许有些更好的方式啊，可以两方面可以取得一种折中点啊。那你可以提到，就跟他交通说，我们有一个戒烟计划嘛，哈，那你吸烟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看看你的 progressive， 你这个情况如何？要是你达到这个目标呢，哎，我们就继续留你的职位在这边，因为你已经有进步了。但一下子突然之间，或者是他们已经讲了很久了，就是可能教会就是说，要么你完全戒掉，要么要你就离开，这样就是比较斩钉截铁哈。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当事者跟你们领袖之间怎么去协调的问题吧。
嗯。OK， 好。
因为这样的话，显然他好像被绊倒了，但他觉得，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事情总是要考虑多方面的。
OK， 好的，谢谢。
OK， 好，张黎明。
嗯，老师，上一个问题就刚才一个姐妹说提到了，就孩子吃领圣餐的这个事情，
是，
就是说，我家有两个孩子，然后就在孩子的要求下，他就会说，妈妈，我很想，就是说吃圣餐，虽然他们也是从小信耶稣的，但是没有就是说，没有这个很细细的教导他们圣餐这个事，然后我们这边呢有两个争执。一部分呢，他就说弟兄姐妹也好，孩子有信耶稣的，就是孩子他愿意信耶稣的也好，他们如果不是被牧师祝福之后的领受圣餐的话，他们都是得罪神的，然后在家里领受圣餐也是得罪神的，所以不可能。
Okay.
有牧师祝福吗？必须有牧师。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就是小部分就是说，他说神传里告诉我们，不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不能去教会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家里拜饼嘛？
嗯。
所以说那一部分就坚持这里，所以在争执了好几年，现在也是为这个方面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然后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呢，两个孩子看到了这个，我们家里有差不多有三年了，就是说，然后他看到了，然后小的就问嘛，大的一般都是看不怎么说，小的问他说妈妈，你们在干嘛？大人们为什么都要这么一小杯的，这么一点点的，这个都是做什么的？然后就跟他细细的，也就跟他大致上讲也讲了讲清楚了。两个孩子就这么说，他说妈妈，那我也要去领圣餐，我也要跟耶稣有份，然后他们就会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就跟弟兄，我家的弟兄商量之后，我说孩子可不可以去领受圣餐，我家弟兄说可以，我说可以的话你是家里的头，那你祝福，虽然你不是牧师，但是你祝福，然后就是说孩子没有提出来之前我们是没有这样的领受圣餐，然后在孩子提出来的情况下，我们会读圣经，然后我们会祷告，这也是一种模式了，然后就跟他们讲，然后再叫我们家弟兄为我们祝福，然后我们就会说这是主的，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出的，然后他们如果没有提出来，我们就没有这样子一个家庭的这样摆平，如果提出来了，我们就会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聚餐哈，小小的一个圣餐。然后我想知道就是说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做就是说孩子不会，因为刚才您也讲到了，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方面嘛，然后孩子不会受到什么审判什么吧？
我对我来讲啊，我觉得你他们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要问的其实是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只要他们愿意了，就 OK 了。
这个我没有，好像没有问过吧？
那你应该现在去问啊，赶快去问一下。
从小的时候。我大人员就是前年他在读书背书，我在问他，他说没有，我觉得我是没问过他，我从小就说，我就说跟大人说，我说你是神的孩子，因为生你之前神说你是我快乐生活我分手无果的人，说你的名叫杨喜乐，为你比一切都更好，你是从神来的。那么小的嘛，我就跟他说，我说圣经神跟你爸爸说，他说这个耶和华所赐的孩子的话，说不是说你所怀的他就是耶和华所赐的，所赏赐的。我说你的名叫喜安，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只是管你们，就目前带你们，但是你们还是从神，还是属神的。所以从小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属耶稣的。那么就是从我你们愿意接受耶稣也没有，
wow.
他会就是经常说，就是说，小的会经常说，他说妈妈，我想耶稣了，我们来一次圣餐吧，经常会这么说。
那没问题，你不管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他如果说愿意，那好，那耶稣要住在你的里面，那就表示他愿意接受。你的两个小孩子已经比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容易接受耶稣，但是这是最重要的，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你怎么教导他，他接受都没问题，但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永远陪伴你。他愿意，那太好了，那你就得救了，感谢主。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他只要愿意，我个人认为没问题，领圣餐没问题，有没有洗礼没问题。OK， 耶稣旁边的强盗没洗礼的 ，OK， 没有机会去洗礼的 ，OK。洗礼本身不能保证你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洗礼不能保证你得救，不能保证你什么，那只是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只是为你的良心哦。彼得前书3:21，你好好回去看一下 ，OK。洗礼虽洗礼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但最重要的，你是不是有重生洗？你有重生的洗，那才是最重要。重生的洗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接受了。就像十字架上的强盗，他重生了。重生是圣灵把这个人洗入基督的肢体，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我来讲啊，有没有随洗礼，有没有牧师的祝福，都不是重点。最主要的是圣灵有没有把他洗入基督的肢体，他是基督的一部分，只要他是基督的一部分，他就有权利来领基督的身体。Yeah，
好，
了解了，感谢主。
说吧，哎，师傅，谢谢，谢谢。
没。
这个选择决定它也很重要。
是的，你一定要让他，你的两个小孩都已经预备好了，你要跟他讲说，你愿不愿意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了？你们已经早就说耶稣是我的主啊，耶稣是我的救主啊，他们早就准备好
了。大的听到了，更开心极了。
嗯，感谢主。
大的听到了，他开心极了，他迫不及待的要说话。
哈利路亚，喜乐，我有见过他吗？应该有吧，哈。
有。
Yeah, 老二没见过。老大也见过。
对。
Hello， 喜乐你好。
姐姐耶。
你好你好。感谢主，上帝祝福你哦，耶稣住在你的心里哦，感谢主。
好吧。
OK。OK。 Mandy 跟 Mandy 还是立秋有问题？
是我刚才想要讲一个，就是说抽烟的事情
啊。
因为我有些人是对烟过敏，所以像我对烟过敏的很。那我自己曾经就是在我姐姐家住了一两个月，回到家之后，我头疼了一两个月。
哦、okay.
后来才化解。我就没有再去，但是因为我的姐夫他抽烟抽的非常厉害、
哦、
他抽酒也喝的很多、所以他也得到感染过世了，就是烟酒对身体非常的毁坏。如牧师所说的是我们身体是很健，
对，
可是我们应该就是说那些不要沾染，但是有些弟兄是因为他还没有认识什么时候他已经有这个习惯，
是
就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抽烟的话，这机会最好不要，因为很多人不能接受烟，
是的，
就是这一点哈。
谢主，感谢主，耶、yeah. 我相信很多人对烟都很过敏，所以很感恩、哦、我们师母她对烟也很敏感，所以当初追求她的时候，她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抽烟，我说呀、yeah, 我没有抽烟、哦、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请林牧师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今天的话语真的又把我们带更认识我们自己，也更认识阿爸天父你对我们的爱，
没
都在你这些话语里边，让我们学习怎么彼此相爱，在你的话语又把弟兄姊妹引到你面前，主让我们与你同工，主你对他们说话，我们再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还有他们看到我们要改变的，都为我们祷告，我们彼此代祷，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是跟随你，我们被你教导的时候，你就给我们认罪悔改的心，
是
主，因为你要让我们在你的圣洁有份，让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没有阻挡的自由的居住造访我们，帮助我们成长，主让你的荣耀的光辉真的是笼罩在我们当中，
是的，
让我们每个人得益处，让我们身心灵都兴旺，因为我们所看到这些对我们的说话，对我们的呼吸，对我们的吃东西，对我们的思想，这些全然都障碍了你圣洁的存在，让我们无法真的发出你荣耀的光辉来，你给耶稣的必要坐在我们身上，我们为了这些盼望，我们能够撇下这些不合格的东西，主因为你爱我们，你想尽了所有的办法让我们接近你，因为你要接近我们，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可以脱去这些与生活没有关系的东西，障碍与生活的关系，主我们都要跟他们一刀两断，让我们的个性都是归向你，主因为你的爱，你所规定的这些就是爱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让我们继续成长的，让我们得自由的，让我们不受害到这个黑暗权势的笼罩感染，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又彰显在你的话语当中，要我们得着，让我们成长，让我壮大，我们得胜，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很吸引我们，也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用你的眼光 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用你的温柔的方式来造就我们，那我们也彼此造就，如此用这个方法，主啊，你国度的吸引力又更大在我们当中，因为你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又开始，哦，主啊，我们说出来的话，借用我们的嘴讲出对的话，像金饼火落在银网子里。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做的真的都是讲出造就的，主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造就，是恩典的，不是啊，不是棒打，不是指责。
是，
哦，主耶稣，我们做过很多那种事，真的不造就了。那我们心存忍耐的心，讲出我们被主得着那种爱的感动，那我们真的撇下这些污秽、这些不体面的东西，主啊，你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我们，来教导我们，来让我们悔改，因为你的爱充满在，你怎么启示我们都加进来了，主，让我们彼此学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爱还是存在这所有教导真理中的最大动力，主啊，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主啊，这是温馨的，这是我们都可以去领受的，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真的是很透彻的，谢谢主，我们的心又感到滋润了，我们就勇敢站立起来，你的光又要就近我们，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所有遇见的这些难处不再是难处，主啊，我们再交还给你，我们与你同工，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来帮助我们当中有这些种种的需要，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还在于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嘴讲出造就、安慰、劝勉，主，感恩、赞美的话，主啊，他们的宝贵，让我们同样的看到，主啊，每个人都是非常可爱的，主啊，你看我们是如此，主啊，我们特别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都在看我们，我们都知道。那我们今天也睡在恩膏里，我们在做每件事，你都细心的观察我们的呼吸，你都知道，主啊，都是新鲜的空气打到我们的血管里边，让主耶和华的生命在我们心中畅通，耶主耶稣所有的恩典都极其与我们相关，主啊，我们的永生又继续往前，继续的长大，主，我们是你所带领的得胜者，勇士们，献上感谢，阿爸听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主啊，让我们快跑跟随，主啊，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高某我们每个更有更多的爱，让我们的爱能够向这个攻击来夸胜，像这些仇反的事，主啊，都不能阻挡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立三加立恩三加恩，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